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8章5到13节。8章5到13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927页。927页，我们可以读经圣经或者是读投影。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个惹祭邪的偶像。”
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
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
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
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撒旦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脑门相舞，边缘的相继上台。
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化物上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的这个真的事。”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玉峰长老，主题是你看见了吗？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星期五就是除夕了，对吧？又是一年啊！先祝在座的各位新春蒙恩。现在觉得每一年过得好快，以前觉得日子好慢，到底是快还是慢？好像跟年龄是有关系的哦。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以西结，主要在第8章。以西结书看起来像是新约的启示录哦，就是很多很多画面，而且这些画面常常是超出我们平常经验甚至想象的范围以外。这整章的圣经啊，其实是上帝的灵再一次向以西结显现。我反复看这张圣经啊，琢磨来琢磨去，我真的不相信我看懂了，我也不太相信你看得懂，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上帝会恩待我们。我先整个把这张圣经做一个啊归纳。这张圣经它发生的地点，第六年六月初，我坐在家中。这个家应该是指以西结被掳到外邦所住的家，然后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的面前。这个场景有代表犹大整个百姓的长老来找先知到他的家中，应该是想要求问耶和华到底有什么带领。先知是要为百姓说预言，预言有两大类，第一大类 告诉你将来会怎么样，这是我们常常熟悉的。第二类就是告诉你你里面是什么样。你告诉我看未来容易还是看人心容易？这个跟年龄有关哦。活得越久就觉得对自己的人心看得越透还是越不透，这么容易的事情，但是会越来越不容易。我想一个被掳的百姓活在外邦，然后受到压迫，然后不能照原来的意思敬拜神，不能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不能有自己的法律，不能有自己的社会风俗。我想每一个人都想知道那将来呢，越是想知道将来就是越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你觉不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最需要的一种职位就是先知？以色列是所有研究历史的人觉得最特别的，就是他在几千年前就设立了一个很高的职位，有一种上帝设立的人在这个职位上，他不做官，他不发财，他也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知道神要怎么带领这一群百姓的将来。他知道这个国这个王将来要做什么。你们如果买过股票做过投资，其实你如果要赚钱，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先知，不是吗？你需要知道明天哪一个会涨，哪一个会跌。所以我在很久以前看到有一个专门做股票分析预测这个软体的公司，叫先知资讯。有道理啊，每一个人都想知道未来，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想看见将来会怎么样发生，你看见了吗？这个场景让上帝的手，这个在第一节抓住了以西结，在第二节第三节上帝的灵用异象把这位以西结带到了耶路撒冷。这两个地方是隔很远的啊，这个应该不是灵魂脱壳，有犹太的这个学者他们说这可能是一种特别的梦，这有可能啊。但是圣经在第三节用的是异象，换句话说，当场那些长老坐在那里，以西结好像进入了上帝的异象，他人和他整个的心思意念很真实的被带到了耶路撒冷，带到了圣殿。他好像在异象里面看见那个他曾经住在那里的耶路撒冷。圣经在第三节开始就把这个异象陆续的展开。这个意象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它有一个 前言，这个前言应该是在第三节，他把以西结在异象中带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内院、外院，这个通常是用来形容圣殿，向外邦人、向妇女没有办法进到内院，他们只能留在外院。所以外院可以让很多的人进来，但是内院必须要是犹太人，受过割礼的男性。外院有三个门，内院从有会幕开始，真正献祭、真正寻求上帝的所谓的圣殿，就是殿，然后祭，然后圣所、至圣所，只有一个门是坐西朝东但是外院的门在北、东、南，西边没有门这是一个大概的介绍。他先把他带到朝北的内院门口，内院门口就是在外院还没进去。然后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你举目向北观看。他就举目向北观看，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可见得有人说，这个北边的门可以看到祭坛，所以叫祭坛门，但是还是没有进去，在门口。那么往北看，因为如果你在北门，你要看见祭坛，你必须往哪看？往南看，对吗？北门是朝北的。他说，在北边的门口，你去看，你会看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从头到尾，每一次看到的东西，上帝都跟以西结说，你看见的叫做大可证之事。可证是上帝憎恶的对象，可能是人，可能是物，可能是一件事情。接着第二个阶段，第七节，他领我。这个他领我是代表神的灵，在第三节叫做带我到这个原文是一样的。以西结需要神的灵在异象中带他一步一步的去看，看什么呢？有一个准确的方向，往哪里看，你会看到什么。你看到的，上帝说，这个叫大而可证的事情。接着第七节，他领我又来了，神的灵带领以西结到院门口。这个院有可能就是第五节祭坛门北边的门口，但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一定是这个门口。他说，可是这一次看不是只看门口，要在门口的墙上看。可是门口的墙上也没什么好看，要把墙打一个洞，然后从这个洞挖开，你就会有一个门，这个门打开进去看，进去你会看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结果真的有这些事情。当你看到了以后，然后在十二节，神就问他说，你看见了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 看见了吗？然后当他引导以西结看到这些大而可证的事情，第十三节他再一次说，你看到这件事情是可证的，他说但是还没完，还要看到另外还有大而可证的事情。十四节他领我，这是第三次被神的灵带领，这一次带领呢就更靠近神殿的里面，这一次是到了耶和华殿的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原文是看哪，看哪，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他摩斯哭泣。他摩斯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名词，应该是一个外邦的假神，有人说是苏美人的假神，有人说是非利士人的假神，我个人比较倾向应该就是前面在第五节祭邪的偶像，应该跟这个脱不了关系。那么这个偶像是什么偶像，这个并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记，摩西说将来你们进到了迦南地，你们会看到外邦人，会看到外邦人所拜的偶像，而且偶像啊是日日创新的。哎，我要提醒你们，宗教是一个创新的行业，你们有没有发现宗教赚起钱来很可观，而且它是一直有新的概念，新的做法，有新的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最近这几年他比较常去，你们听过法鼓山没有？他们叫打禅七，听过没有？水陆法会，听过没有？要住在山上，要退休，手机收起来，只能吃最简单的素食和水，然后每天听经，然后就念经，然后就坐在一个大殿里面，那个殿同时可以容纳6000人，中间没有柱子。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呢？创新。然后呢，已经没有香了，香都是用电，所有的影像要拜的偶像全部都是这个，然后他们唱诗歌。我告诉你啊，整套的每一个地方不一样哦。你说常常你讲这个干什么？我要告诉你啊，这里面做的事情很接近这个。第十四、十五节讲到妇女为一个外邦的偶像，应该就是前面惹动愤怒的那个偶像，那个形象啊，那个 image， 哭泣。你告诉我，你最难过的时候，你会在哪里哭泣？你会对谁哭泣？那个就是你最信任的对象，因为你把你自己所有的苦情倾倒在他的面前。 撒母耳的母亲叫哈拿，不能生孩子，可是他另外先生娶的一个妻妾却一直生孩子，他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愁苦，所以他每一年都按时到会幕向上帝祷告，流泪哭泣。后来上帝听了他的祷告，现在在外邦被掳的犹大的妇女，我想他们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妇女最关心的是家，最关心的是孩子丈夫，最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死，他们的幸福。我想会哭泣，因为他们一定失去了很多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可是他们在圣殿门口对外邦的假神哭泣。为什么呢？不为什么，他们可能对以色列的这一位神已经失望到绝望了。如果以色列的神是神，他们不应该被掳；如果以色列的神是神，他们应该要胜过仇敌。他们有很多的应该，可是十五节神的灵要神以西结说，你看见了吗？很有意思哦，我想这些发生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外的这些场景，应该多多少少以西结是有概念的。我想以色列人包含长老来找他的这些长老，包含被掳的百姓，当他们在外邦过所谓亡国奴的日子，他们应该会想到当年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场景。接着十六节，这是第四次神的灵又临我，这一次是到耶和华殿的内院。啊，你看啊，好像是从周边，然后一步一步的让以西结看到耶路撒冷的殿外面门口，门口的里面内院都在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当他看的时候，十六节，谁知，原文就是看啊，他看到在耶和华殿的门口祭坛的中间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啊，这个很重要啊，他背向什么？耶和华的殿。我刚刚说耶和华殿是坐西朝东，他背向，意思就是说他背着西边，人往东边，面向东方拜日头，应该是早晨或者是中午以前。为什么要拜日头？这些能够在内院的25个人，有人说是更重要的长老，有人说是祭司，但是我想都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做长老的祭司。他们为什么要拜日头？为什么要背向耶和华的殿？他们自己常说，十二节，耶和华看不见我们。我要告诉各位，每一个人做一个决定，他都有他自己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不是个道理，对他来讲是个道理，他就会去做。这个道理到底是真是假，是对是错，他不是最关心，他最关心我就是觉得这是我的道理。好了，他们拜日头，当他们拜日头，第十七节，神的灵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什么？你看见了吗？所以整个第八章其实是神的灵带领以西结不停地去看一些发生在耶路撒冷圣殿内外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他为什么要每一次都问以西结，你看见了吗？如果我是以西结，我把眼睛睁睁，我有在看啊，你叫我看我就看啊，而且我看的我都知道，我也把它写下来啊，为什么要问你看见了吗？你告诉我，你看见板新了吗？你告诉我板新有几个电脑？你告诉我板新在几楼？你告诉我板新有几个座位？你告诉我板新有几瓶？我要告诉各位，你看见了吗？我觉得上帝要改变以西结，重新看见认识他原来的那一群百姓。我自己有个很深的体会啊，我们从小受教育，我们有这个文化所经营所感悟或者是被教育的一些良知，一些道德，一些价值，每一个人不尽相同，但也有许多可能是相同的部分。所以我们一群人看同样的事情，你会看见这个，他会看见那个，对吗？最近的电视你看来看去都是那些事，对吗？我总算看清楚了，你知道我看清楚什么？就是这些人都不能看，对吗？真假真的有吗？所以以西结他对自己这一群百姓，他对长老的请托，他对上帝的预言，他需要再一次看见。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的是上帝像先知一样的眼光，看见神，看见要我们看到的事实现象场景，然后从上帝预言的角度做一个准确的判断，说这是怎么回事。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这个对我来讲，我还在学，我已经信主多年，我一生都在追求这件事情啊。在很多年前啊，就有啊基督教的出版社，他们的啊负责人来找我，他说：“长老，我们都想好了啊，你要不要出书？你写一点书，我们帮你出版。”我说：“我还没想过我要写。”他说：“没关系。”你想写什么你就写什么。我说我一个忙，第二个我觉得写太花时间啊。他说那这样好了，你讲我们来帮你整理，然后你再看我们再帮你出。哎，我想了一下，我说谢谢你啊，我说我真没有这样想法。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答案很简单。他说，我说我还没有找到我要看见的东西。看见不是那么简单，这四件让以西结看到的东西，上帝是带领他去看，而且看完了，上帝都要他看见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叫第六节，这就是大可真的事。然后第十三节，这是大可真的事。十五节，这是大可真的事。但是前面这三个大可真的事你都看了，这个叫做我看为很大很可真的事情。可是到了十五节，他说前面三个还不够看，他说你还要看到比前面三个什么更可真，这个叫最高级。更可真的事情就是二十五个祭司或长老对着东方拜太阳。他说这一件事情是最大可真的事情。好了，第一个，什么叫做大可真？就是上帝觉得他大可真。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这些让他发生的长老也好，祭司也好，妇女也好，或者是犹大的百姓也好，他们觉不觉得这个大可真？如果上帝，你知道上帝觉得这件事情大可真，你会做吗？你会做得这么顺吗？你会做得这么放心吗？你不会害怕吗？我不相信。那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么大可真的事情？第一个答案揭晓在十七节，他对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真的事，这还什么算为小吗？哎，注意哦，大大大大，但是行的人，犹大家觉得什么？小事一桩，上帝不要紧张，没那么大的事。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发生了，有的人觉得它严重，有的人就轻飘飘的，有没有？那最后谁会照谁的意思发生，这个要看结果。但是这些事情会发生，很显然整个犹大家包含长老祭司，他们都不觉得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是那么大，有上帝那么厌恶的事。你慢慢听啊，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要讲神了，我们讲人。我常常讲，你知道，如果你有小孩，不是很大的小孩，特别是青少年，妈妈的不停的要念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就袜子啊，总是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你为什么一直要念？他为什么一直会放？然后你一直念，然后他一直放，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是大事可真，他觉得是什么？小事，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等到他要结婚了，有另外一个人说这是更大可真的，他就乖乖的什么收收起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取舍啊。可见得我们 因为对上帝看一件事情的判断价值取舍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做很多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以为无所谓但却是上帝看为愤怒的事。好，这是第一个大小的问题。第二个，你知道这个圣经我读着读着，我们看第二个他带他去看的，从第七节开始到十三节，我们刚刚有念的，他说你挖了一个洞，洞里面有门，门打开进去看到里面这些可憎的恶事，这个注意啊，上帝觉得他是恶，所以是可憎。第十节，我进去一看，在四面的墙画着各样的爬物，可憎的走兽，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面前有以色列家七十个长老。哇，这是团伙，这是集体做一件大可憎的事情，而且这个带领的人七十个长老里面那个头目叫做亚撒尼亚，亚撒尼亚是撒番的儿子。撒番是何许人呢？撒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他是有一个以色列的王里面一个最被大家看好，一个改革有中心气象的王，叫约西亚王，有没有？撒番是约西亚王的总统府秘书长，这样清楚了吗？他等于是跟着这个王一起照着上帝原来的心意，把所有的偶像所有的丘坛全部拆掉烧掉。可是他的儿子啊，就干了一件比他老爸还大的事。好奇怪啊，好像家教没什么用，好像身教也没什么用，对吗？就生出这样一个儿子，带了七十个人做了这一件大家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着这七十个人，每一个人手里拿着香炉，献上他们的祷告也好，献上他们的感谢也好。十二节，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我想以西结未必看过，因为这个是个很暗中很秘密的一件事情。有意思啊，下面圣经解释了这些长老各自做这件可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你觉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上帝啊，你看不到我们，你也没有在看我们，意思是说你根本不关心我们，你也看不见我们，你根本就把我们丢掉了。如果上帝没有看见你，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上帝讨厌的事情？还要怎么做？暗暗的做。上帝如果没看见，就给他什么？挑明了做吧。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些大可憎的事情颠覆了以西结的想法，就是以西结可能原来也见过这些场景，可能不这么深入，可是也许以前他也不以为意，所以他需要照上帝的眼光再一次看见暗中的、明里的、男人的、女人的、平常人的、长老祭司的，你通通要有一个重新看见。弟兄姐妹，我自己就在想，他们做这些事情，我打个比方， 第五节，这里讲到在祭坛门的北边门口放一个上帝讨厌的偶像。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啊？如果偶像是小三，如果上帝是正宫，啊，你在正宫的房旁边的一个房子，你让小三住着，你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比方不是很恰当，但我要提醒你，意思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啊，我听过一个神学家，他是这么理解的：如果这个祭邪的偶像，通常照圣经，偶像啊，一定是照着某一些人、某一些兽、某一些海里的生物、某一些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对吗？加起来一定是上帝创造的，不管是哪一种，日头也是上帝创造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些人会选择在上帝的殿中，靠近上帝殿的地方，他拜也好，放也好，哭也好，闹也好，他为什么就不对着上帝来，他要对着上帝造的那一些东西来？为什么？我举个例子，第十六节拜日头。我在想，他们拜日头的时候，他们把日头当谁？当谁？如果要你拜神，这个神说，我是不能用肉眼看见的，这个叫耶和华的荣耀，这个神是不能靠近他的，因为摸他的、看见他的就会什么？就会死。可是日头，哎，这是上帝所造的万物里面，应该没有比日头更大的、更有力量的，而且日头天行健，以自强不息。换句话说，日头从起初到现在，每天早上升起来，每天傍晚下去，没有缺席，没有迟到，没有怠工，没有罢工，没有要求加薪，没有要求给年终奖金，对吧？弟兄姐妹，让你去靠近一个你抓得到、摸得到、有感觉的比较可靠，还是那个在天上的天，那位造万物的耶和华？所以我觉得啊，也许这些人借着以西结，他们要重新看见他们原来觉得好像正常、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大而可真的事情，因为他们用上帝所造的代替了上帝。我觉得这是人的软弱、人的本性、人的罪恶，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倾向，对吗？我们祷告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让我好起来，对吗？如果你是真的，让我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如果你是真的，让我考到一个好学校，结果考砸了，上帝，很显然你不是真的。我们喜欢用上帝所造的万有来判断这一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来决定我要怎么样敬拜这位上帝，是不是这样？最离谱的是，你居然在上帝的圣殿中，你去放，你去拜一个惹动上帝愤怒的偶像。第六节，他说， 他们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是逼着正宫离家出走。圣经是说使我远离我的什么圣所，圣所。所以我觉得我们往深处想人不停的会用不是神但却是神造的来代替神。你告诉我，你知道这个是神造的，但是你要用神造的看得见摸得到的去代替那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你是什么意思？这个一下子是讲不清楚，可是从更深的意义来讲，这个叫做第十七节，他们在这地变形什么强暴。强暴这个中文的翻译翻成是从英文翻成 violence。 强暴这个东西用在我们日常的用语，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要么就是暴力，要么就是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冲突。但是在这里的强暴，你从上文一直看下来，这里的强暴是什么？他伤害，他用一种大而可憎的事情来强暴谁？强暴这位圣殿中的上帝。他说我发怒，你觉得这个发怒公道不公道呢？圣经在这里说再三注意再三，一次一次这个人对上帝是没在怕的了。好一次又来，好一次又来。所以上帝让以西结看到以色列行大而可憎的事，也是一次一次一次慢慢的把他带到看得最清楚的地方。十八节，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圣经写到这里，上帝的愤怒会停留在掩面不看，掩耳不听。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的旧约圣经学者他在圣地亚哥大学教书，已经退休了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上帝掩面不看了》。他把整个旧约所有涉及到这件事的经文重新把它清理一遍。弟兄姐妹，上帝不看了，不听了，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最后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在罗马书我们看新约的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二十三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里的变为，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换掉，换掉。我觉得人对付神有一个绝招，就老子不爽，我把你换掉。谁叫你那么高深莫测？可是你换掉的结果，你看见了吗？什么东西可以换，什么东西不能换，你看见了吗？ 所以我求上帝怜悯啊！现在是二月初，下个月初我们就满八年了，满星很快啊！在座的有蛮多的，在八年前就在我们中间。我总觉得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啊，变化的太快，不是我们觉得，所有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觉得变得太快。变得太快，还会变，还会变得更快，然后呢，然后再变，就这样不停的变，不停的换，用新的换旧的，更新的换稍微旧的，这个世界就会进入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有一位学者他说啊，这个世界会扑向焦虑的深渊。很简单，因为你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然后你又跑不掉，然后又要跟他想办法搏斗。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你要把自己打开，你想要外面一套，在暗中那个洞里面的门里面一套，你想要靠那些自由民主，你想要靠那些财富，你真的要拼出一条路，真的吗？你拼得出来吗？我看到有一个人他开一个玩笑啊，他说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整个政局啊，缺一个东西，而且是很大的官这样讲的，他说我们需要把纽约那个自由女神的神像啊，复制一个放在立法院的门口。你觉得放立法院好？有人就说不要，要放在总统府门口，有人说不要啊，要放在行政院门口，有人说那干脆一个地方放一个。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脑子，其实我们就不知不觉的用我们以为重要的把真正重要的换掉了。神的荣耀不会住在偶像中。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都很无知，我们常常看不清楚，我们常常需要主的话借着先知引导我们看见一些我们疏忽的事，看见一些我们看不清楚的事，看见一些我们需要判断准确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会怎么行，好叫我们知道怎么在你的话语中、你的作为中敬畏你、跟随你。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